最近呢，亚洲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是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了。韩国总统访问日本呢，当然没什么问题啊，那毕竟日韩在亚洲呢，都属于相当重要的国家。但是这次访问期间呢，韩国政坛向外界发出的信号却很不一般，那貌似韩国非常想要修复与日本的关系。尹锡悦对着日本国旗来了个大鞠躬，有人拿邓小平当年对着日本国旗鞠躬的事儿来反驳，哎，说你看连中国的领导人都鞠躬了，那韩国人鞠个躬也没什么大不了吧。恰恰相反，邓小平1978年访日的时候呢，就是有求于日本。在国力上呢，也许中国不惧日本，但是在经济上，日本比当时的中国强了几个量级。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呢，百废待兴，要想发展经济，日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那求人帮忙腰弯的低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邓小平的弯腰呢，不能证明韩国总统的弯腰就是理所当然，反而佐证了这次韩国访日目的的不同寻常。那其实早在去年尹锡悦上台之后没多久啊，就提出了要解决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修复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呢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到了今年的三月初呢，尹锡悦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在打嘴炮了，他搞了个二战强征劳工受害者代偿方案，那说以后呢就不关日本人的事了，我们韩国的财团来赔。那大概的意思啊，就是陈水扁贪污的钱交不出来，那马英九替他付了。目前来看呢，效果很好，日本呢在前两天已经解除了对韩国半导体材料的限制，也承诺未来两国领导人可以进行穿梭外交，那就是有来有往啊，你这边呢敬我一下，我那边呢敬你一下，穿穿梭梭。除了跟日本你侬我侬之外呢，四月份的尹锡悦呢也终于可以去美国朝见拜登了。那本来韩国访问日本啊跟我关系不大的啊，但是老观众肯定知道我和拜登总统呢关系不佳，尹锡悦呢拍拜登的马屁就是不给我面子。既然韩国今天呢他想要修复和日本的关系啊，那咱们呢就来聊聊当年的日韩啊是怎么修复关系，为什么要修复关系，又为什么没有彻底的修复好的。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我们只要弄明白日韩之间是怎么建交的就行。要谈建交啊，就得说说日韩的历史问题了。有些朋友估计都想抢答了啊，不就是日本经常强迫性的侵入朝鲜吗？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吹牛逼的时候呢，你如果只知道这么一句，那就浅了。侵犯的细节以及侵犯后双方的反应，还有大法官美国到底做了什么，那为什么日韩又搞上了啊？说实话三五七呢就讲不完，今天呢咱们捡重点讲。当然讲完大家肯定会说，哎，这他妈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我们还得讲一讲中国对日韩建交至关重要的贡献。那我以前一直有一个错觉啊，觉得韩国呢在陆地上，日本呢在海上，那所以两国啊应该还有点距离。其实日韩之间的距离很近，韩国离日本的对马岛呢只有50公里左右，而大陆呢离台湾有多远呢？最近的直线距离啊也有126公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呢国力增强，开始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主张和西洋文明共进退。所谓的共进退呢，就是一起跟着搞殖民扩张的道路。那作为日本的近邻朝鲜呢，当然就倒了大霉。那日本呢相继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先后呢把中国和俄国两个大汉给赶出了朝鲜的闺房。1910年呢，日本与朝鲜李氏王朝签订了日朝合并条约，彻底吞并了朝鲜，一直呢维持到二战日本战败。这段历史呢我就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讲了，大家估计呢也都蛮熟悉的。我想呢把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二战后。1943年10月27日中美英三国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中呢有一段关于日本的，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所夺得的或者占领的一切领土。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呢再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然后呢还多了不少条件，比如说这个解散日本全部的军队，只允许日本拥有基本维生的工业等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国呢事实上单独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占领过程中呢对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阉割，用美国在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关于日本投降后美国的对日初期方针上说的话呢，就是确保日本使其不再成为美国及世界安全的威胁。而作为被蹂躏了半个世纪的朝鲜，哎，这把呢算是躺赢了。一直赢到今天的北朝鲜呢不是重点啊，咱们呢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南朝鲜。1945年9月20日美国呢在南朝鲜成立了南朝鲜美军军政厅，可以理解为南朝鲜的太上皇。成立后的五天呢，军政厅就规定禁止在南朝鲜的日本国有资产的变动，私有财产的处理呢也必须通过特定的手续，其实呢就是冻结所有跟日本有关的钱，包括私有财产。到了12月6日南朝鲜美军军政厅呢就更加直白了，他们发布了一个军政厅33号法令，宣布在韩国的日本政府及机关以及该国国民公司团体行会的经营通货证券存款债券等等一切财产全部归南朝鲜美军军政府所有。简单的说呢就是明抢啊。 但是呢，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他们呢会立个法，干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没收日本政府的钱呢还说得过去啊，但是没收日本的公司还有普通国民的钱，这个就有点扯淡了。那除了没收日本人在南朝鲜的钱外，南朝鲜美军军政厅的特别经济委员会呢，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日本在南朝鲜暴行的调查后呢，要求日本对南朝鲜进行赔偿，打个包啊，总共大概500亿日元。那500亿日元呢，在当时呢相当于不到2亿美元。战后的日本非常的惨啊，一年的 GDP 呢大概就200亿美元左右。我们用现在日本的 GDP 换算一下，大概呢也就是要赔400亿美元。那当然呢，这个只是我大概的估算啊，做不得准。这个钱呢，当然它也不算太多啊。可是作为刚刚战败、特别需要恢复元气的日本来说呢，这个就有点难受了。而且南朝鲜啊，它贱就贱在啊，它还不要日本的钱，它想要等值的设备和工厂。其实呢，也不能全怪这个南朝鲜，那主导人呢还是老美。当时所有的有关钱的事啊，都是美国人说了算。这份要求赔偿的报告呢，也不是南朝鲜人写的，而是老美鲍利领导的日本战后赔偿问题使团提出的。鲍利说呢，我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建议，研究在曾经用于盘剥朝鲜资源和人民的日本工厂设施中，把哪些部分从日本本土转移到朝鲜，为独立之朝鲜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鲍利呢，还在写给麦克阿瑟的书信中强调，通过上述措施可以达到剥夺日本的战争能力，实现经济民主化，重新在亚洲确立和平与繁荣的经济均衡，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做出贡献。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得很白了啊，美国呢在二战结束后初期的战略呢，就是全方位的肢解日本，并且呢以日本为养分滋养美国在亚洲的其他盟国，或者说就是儿子们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并不是歧视韩国。如果普京说乌克兰是一个人造的国家成立的话，那么南韩啊就是纯美国制造。相比于野性难驯的日本呢，美国呢想要去照顾亲儿子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要明白啊，虽然说当时日本已经战败了，但是美国人其实呢真的是有点怕日本的。在东南亚的海岛战里呢，日本给美国的压力呢不亚于欧洲的德国军队。关键是啊，日本的工业底子还在，依然呢还是亚洲第一，只要给日本时间，它很快呢又能再起来。而这时候占领着北韩的苏联呢也不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联合国五常之一老美的忠粉中华民国可以从东北出兵干他丫的呀。按照美国的一贯策略啊，挑起苏联和中国以及南韩的冲突，然后呢援助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进入，拖不死苏联那也能把苏联搞得够呛啊。而且其实压根儿也不需要美国点火，苏联呢从中国那儿摇走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站在南朝鲜的角度呢，那一半的国土都被苏联给搞走了，这要是不干啊，那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啊。因此呢，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策略呢就是要把日本的资源往外送，那主要便宜的呢是中华民国，南朝鲜呢也拿到了好处。既然呢要从日本家里扒拉东西啊，那理由呢当然要找足，理由越足，于是呢对于当年被侵略的人民就会越痛恨日本。那所以韩国人痛恨日本和南朝鲜刚独立那会儿的宣传呢多少有些关系。但是南朝鲜的尴尬之处啊，是抗日呢他没出力，建国呢他也没出力，求偿呢他也没出力，至于抗苏啊，他也是有心无力，那一句话呢就是没实力。而中华民国呢，虽然说比南朝鲜好一点，但是呢也好有限啊，本来说呢要让他扛起亚洲反苏的大旗的，哪知道呢反苏大业还没开启，老家就被共产党给抄了。1946年的时候呢，国民党呢好像还占着优势啊，共产党呢处于战略防守阶段。但是到了1947年，共产党就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了。马歇尔呢跑来中国调停，但是很可惜失败了。美国政府里呢对于中国局势的悲观情绪开始扩散。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开始主张啊，要推动重建亚洲最大的工厂日本，来对抗亚洲的赤化。所以在1947年呢，美国派遣了由斯特瑞克带领的特别调查团，重新调查日本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情况。到1947年的8月呢，斯特瑞克呢向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交了斯特瑞克报告书。调查团呢认为，执行之前鲍利提出的赔偿方案啊，会对日本的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理由说的特别有意思啊，说让日本赔钱呢，会因此增加盟国对日本占领所需的经费，从而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斯克瑞克呢说的比较含蓄啊，这远东委员会呢就比较直接了。1947年的8月呢，远东委员会做出决定，只有盟国才有权获得日本的赔偿。朝鲜呢因为不是远东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不能获得直接的赔偿。朝鲜因已获得日本遗留下来的财产而感到满足啊。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韩国找日本赔偿一直就很难有结果呢？因为1947年的时候啊，美国还有中华民国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日本呢不用赔韩国了。但是呢咱们再说远一点啊，台湾的民进党说日本大哥哥不用赔台湾的慰安妇，哎，这个呢又是错误的。因为当年作为远东委员会成员的中华民国是有权向日本求偿的，那日本人打仗打输了嘛，那就是他们的应该赔中国啊。咱们呢还是回到日韩问题上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不光说是在今天了，那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日韩关系呢就跟日韩关系不大，反而呢跟苏联和中国人关系很大。那韩国人呢没有能收到日本人的赔偿，原因呢是因为国民党不禁打。哎，大家看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吹点。 那怎么样能容易记住呢？简单的说就是啊，韩国人收不到钱，怪中国国民党。很多亚洲遗留下来的问题呢，都可以套用这个逻辑，怪国民党呢，大概率没错。民进党黑国民党啊，只是一点皮毛功夫，我这个呢，才叫黑到家了。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9月，南朝鲜美军军政厅把之前扣留的日本在韩国的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呢，移交给了韩国政府，但是其他的求偿呢，都被拒绝了。1949年之后，亚洲局势呢，又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国民党的灭亡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那为了尽快扶持日本，解决到之前的遗留问题，美国国务卿和英国外相在1949年9月会面，并且呢达成了要尽早实现对日共和共识。所谓的对日共和呢，就是要赶紧了结二战的遗留问题，让日本快速正常化。随着对日共和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韩国呢对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上心。1951年7月，韩国驻美大使梁玉灿向美国提交了韩国方面的要求。一，日本放弃在韩国国内的前日本及日本人财产的请求权，在日本的韩国及韩国人财产要归还给韩国，保留渔业麦克阿瑟线。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啊，这条线呢是用来保护韩国渔民的，因为当时日本人的捕鱼设备呢要远超韩国，那麦克阿瑟呢就画了条线，说不准日本人跨过这条线捕鱼。四，日本放弃对马岛、波浪岛、独岛的领土要求。五，日本人再赔60亿美元。那前面说了嘛，那当时日本一年的 GDP 也就200-300亿美元，这个真的就是狮子大开口了。但是非常可惜，因为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中国的彻底赤化，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日本的战略地位，因此呢，美国就没有允许韩国参加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啊，这让心比天高的韩国人非常的失望啊。但是不是说韩国人不开心，那日韩之间的关系就不好了呢？是也不是。啊，大家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分析问题的时候呢，很看重钱。1949年3月，盟军日本占领当局呢，和新成立的韩国政府举行了通商会谈。那双方在4月签订了占领下的日本与韩国的金融协定，其实呢，就是在日本的美国人和在韩国的美国人约定。从1949年4月1日起，日韩一年内呢，要达到8000万美元的贸易额。其中呢，韩国要向日本进口5000万，日本呢要从韩国进口3000万。然而到了1949年9月时呢，韩国只从日本进口了600万美元。我前面说是啊，就是从这里来的。那韩国人他不愿意进口日本货，那美国当然就不高兴了。那10月呢，日本占领当局的代表呢前往首尔，又是一通商讨，把贸易总额呢又往上提了点儿。1950年3月到5月，盟国日本占领当局与韩国又进行了贸易会谈。很快呢，就签订了临时海运协定，又修改了贸易协定和金融协定。最后呢，从1951年4月到1952年3月，日本向韩国呢出口了3200万美元，韩国呢则向日本出口了1600万美元。虽然仍然不及1949年定下的目标，但是比49年的实际贸易额呢增加了1倍以上。当然，这个也和朝鲜战争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日韩经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绑得比较紧的。1951年，韩国的对日出口贸易额呢占其总出口额的83.4%。而因为韩国大量的从日本进行进口，但是呢出口额又比较小，就使得韩国对日本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贸易呢既然出现了逆差，那韩国当然就是吃亏的。那所以韩国呢其实非常希望啊能够对自己的国内的产业进行保护，而不是迫于压力要从日本那边大量的进口。但是没办法啊，李承晚呢当上了韩国总统的第二个月啊，就被盟国日战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呢给喊到了日本。那李承晚呢在到日本后的第一天啊就发表声明说，韩国愿意忘记过去，努力同日本建立新的关系。1950年2月，应麦克阿瑟的邀请，李承晚呢再次访日。回国之前呢，李承晚表示，了解到以吉田茂首相为首的日方领导真心的期盼两国间的友好，我期盼韩日两国在共同的理想与互相了解的基础上清算过去，在充分认识到正在逼近两国人民身边的危险的基础上，基于宽容的精神处理两国之间存在的各项共同问题。然而李承晚本人呢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呢？其实李承晚啊，他曾经明确的表示过，邦交正常化呢可能会对日本有利，但是对韩国则不利。李承晚呢在韩国建国之初表现出的积极的推动韩日关系发展的态度啊，更多的是因为美国希望韩日改善关系。那所以我前面说的日韩关系好也不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这种友好呢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1953年年底，朝鲜战争差不多结束了，中美两国呢在朝鲜战场上打得精疲力竭，最后呢在三八线上停了下来。这场战争对中美两国有如何的影响呢？咱们不论，但是对日韩的影响呢却是很大的。美国呢开始转变思想，认为需要改变原本先军式的援助政策，不应该把压力呢都集中在美国自己身上。那说简单点呢，就是美国要放手了，日韩呢你们靠自己吧。这么一来呢，刚刚有所改进的日韩关系啊就又出了问题。日本的外交官宫久保田呢在一次韩日邦交正常化的会议中提出， 韩国应当承认二战中在韩国的日本人的私有财产。那换句话说呢，日本不但不应该再赔钱了，韩国呢还应该倒找。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了日韩会议的终止。而韩国这边呢也在渔业上啊跟日本闹幺蛾子，那逮捕了一大批日本越线捞捕的渔民。1954年选择一边倒的日本吉田茂内阁下台，新首相鸠山一郎上台。鸠山一郎上台之初呢倒是表现出要进一步改善日韩关系，但是鸠山一郎呢却没有继承吉田茂一边倒的政策。那一边倒的意思呢就是只认美国一个爸爸。当时日本急于重返联合国，但是五常之一的苏联呢他次次都投反对票，再加上美国在朝鲜呢又跟志愿军打了个旗鼓相当，这让鸠山一郎啊想要改进与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国家的关系。鸠山一郎上台后呢就宣布，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就在于日苏交涉和修改宪法，特别是恢复日苏邦交的问题，希望在我的任期内呢一定要加以解决。1955年5月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成立，并且呢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批准。6月日本还专门派遣了贸易代表团访问平壤，这就让韩国非常尴尬了，我这刚刚还在跟共产主义国家打生打死啊，你日本转头就跟他们好上了，那改天共产党打过来了灭国的还不是我吗？那因此呢韩国表示，除非出现鸠山一郎政府之外的另一个反共内阁，否则日韩关系就没有实现正常化的希望。1955年8月，韩国对外宣布日韩关系已经到了爆炸的临界点。随后呢韩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日报复措施，那比如说这个禁止在日侨胞访问韩国，禁止韩国人到日本旅游，禁止韩国人与日本贸易，甚至呢还对日本跨界的渔船开炮。那日本呢也没惯着，搞了个在日朝鲜人北送运动，那把一些在日本的朝鲜人呢连人带家产送去了朝鲜。这个时候朝鲜跟韩国可跟今天不一样啊，朝鲜在当时的经济啊不比韩国差，而且共产主义国家那个时候的形象也非常不错。这么一搞呢真的是把要面子的韩国人搞得非常的下不来台啊，而韩国人呢越是下不来台，共产主义阵营呢他就越开心。那靠着欺负韩国，日本在苏联老大哥那儿呢刷了一大波好感，终于呢在1956年10月，鸠山一郎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与苏联签订了日苏共同宣言，两国关系呢实现了正常化。美韩震怒啊，鸠山一郎呢也非常光棍，那表示深刻的歉意，回国后的第三天啊就宣布下台。那这个是日本政客牛逼的一个地方，那属于神风突击队式的统政啊，人家上台那会儿就已经不打算好好退休了，鸠山一郎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那么当然呢日本呢就要再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了。1956年石桥占山上台，那这个人我们以前在这个讲安倍晋三那台也讲过啊，比较短命，当了一年首相，但是身体不行，就换上了安倍的外公岸信介。岸信介我们聊过的啊，那是一个反共的好手，上台之后呢就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对韩政策，释放了不少韩国跨界捕捞的渔民，又撤回了久保田发言，这让日韩会谈呢又得以再次开启。那为啥岸信介这么着急呢？因为新任日本首相要想坐稳啊，必须去美国受封。岸信介呢打算在1957年的6月去美国朝拜，那所以在这之前呢必须得象征性的改善一下与韩国的关系，毕竟呢这个是美国想要的。说到这儿呢可能敏感的观众已经意识到了啊，为什么现在韩国总统在日本姿态摆得这么低呢？因为没几天之后他也要去美国朝拜了嘛。日韩会谈呢倒是确实恢复了，但是呢却不曾有什么结果，因为李承晚啊又倒台了。李承晚为什么倒台呢？普遍的说法是他这个施政不行，那另外呢还存在独裁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呢还是要怪国民党。前面说了啊，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就改变了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简单的说呢就是减少援助。而少掉的这部分钱怎么弥补呢？那一方面美国人让韩国人自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在50年代末啊提出的美国对韩政策文件草案中呢明确指出，要减少韩国对外部军事经济援助的依赖，最终获得经济自立。那文件中还有一句话特别的贱啊，说韩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相当强烈，鉴于韩国人如此强烈的感情，美国应当适当降低在韩国的作用。美国想要减少在韩国的投入呢是可以理解的，那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韩国呢的确是很难受，在美国人来之前呢，那韩国一直就不是个正常的国家，美国人来了之后啊，韩国就更加不正常了。而美国援助一少，日本呢又不肯赔偿打钱，作为已经习惯了暂时指令性经济的韩国来说呢，要转变起来啊就很困难。那这种难度呢可以参考苏联解体的前后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我想大部分观众呢应该是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那我就跳过论证直接说结论。那结论呢就是刚开放的时候呢必然面临严重的物资不足、通货膨胀和官员贪腐。那1958年日本的中央公论呢就发文嘲笑到啊，韩国农渔民挣扎在800年未曾有的高物价和4000年未曾有的生活苦难中啊，这个是日本特有的夸张形容法啊。不过韩国自己的釜山日报呢也报道了，1958年韩国农民负债总额达到1200亿韩元，每户农家呢负债54300韩元，90%的农户呢需要靠年利10%到30%的高利贷度日，城市人口生活的呢也很辛苦。1958年版的大韩年鉴记载， 当时汉城人口157万，约1/3的市民需要救济，全国850万劳动人口中，完全失业者呢达到了113万，半失业者达到了260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40%。那这些数据加上美国的压迫，的确呢就使得李承晚开始认真考虑经济建设以及改善韩日关系。所以回到前面说的，安信介呢着急想要和韩国进行会谈，处于崩溃边缘的韩国呢其实也想要跟日本谈。然而很可惜呢，李承晚在这个时候被赶下了台，流亡海外。民主党的尹普善上台，那又是一阵混乱。那好不容易韩国这边准备好了，日本又出了问题，和鸠山一郎神风突击队似的与苏联建交一样啊，岸信介呢又强推了日本新安保条约，彻底倒向了美国。日本国内的亲共派和反美派呢，当然不能放过他，所以岸信介呢也直接辞职了事，日韩双边会谈呢就又搁置了。那其后呢是池田勇人接手，池田上台后呢提出的口号是宽容与忍耐，大力推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日本的经济呢正处于高速发展中，高速发展啊就必然面临着产能过剩，那韩国当然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倾销的目的地了啊。因此呢相比于前任们，池田勇呢对这个韩国啊就更加客气了。池田勇一上台后呢就马上暂缓了在日朝鲜人的北送，韩国这边呢也投桃报李。韩国政府的新总理张冕在1960年的国会施政演讲中就讲到，韩日关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呢要扬弃李承晚政权的对日感情外交，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准备通过诚挚的会谈为解决问题做出最大的努力。随后呢，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带领着三菱商社等商界代表前往韩国，成为了韩国独立后的第一个正式访问韩国的日本政府代表。但是1960年呢，日韩之间啊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商讨出结果，因为韩国的尹普善张冕政权啊并不是通过和李承晚的政治角力得来的，而是借助学生运动上台，他们所在的民主党呢也非常分裂。那1961年2月，民主党里的旧派呢就脱离民主党，另行组建新民党，张冕领导的内阁啊就变得非常的弱势。而日本这边呢，因为刚刚通过安保条约斗争，池田勇呢也需要尽量保持国内的平稳局势，因此呢从时间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做决定的好时机。那这之后没多久，韩国呢就又出事了。1961年5月16日，时任韩国陆军总部少将副总参谋长的朴正熙率领海军陆战队攻占首尔。没多久呢，朴正熙呢就成为了韩国的新话事人。那美国到底有没有支持朴正熙夺权呢？咱们不知道啊。但是1961年5月，恰巧呢也是美国与南越政府签订联合公报的时间，美国的特种部队呢开始进入南越。韩国这边军政府突然上台，朝鲜那边当然也就紧张了啊。于是呢，在1961年7月6日，朝鲜与苏联签署了朝苏友好合作及相互援助条约。7月11日，朝鲜又和中国签订了朝中友好合作及相互援助条约。这么一来，美国当然也就紧张了啊。于是呢，又再次催促日韩两国上谈判桌。从日韩政府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当然也愿意展开合作了。但是韩国这边呢，人民啊，他们一方面就非常痛恨日本，那另外一方面呢，谈判中一个条件啊是关于渔业线的，韩国的渔民他竞争不过日本的高度机械化渔船，那加上国内还有反对党，甚至呢还有共产党势力的反对，那推进的非常辛苦。日本那边的问题更直接啊，那韩国人要日本提供大量的长期低息贷款，也就是要钱。日本老百姓呢觉得救助这么个穷逼啊是肉包子打狗。那当然了，日本那个时候国内呢也有不少共产党，自然呢也不希望日韩联手起来。1962年11月9日的日韩会谈上，军政府的首席代表裴义焕呢就说得很直白，那韩国的反日民意很强，如果韩国将来实现还政于民，必然会召开国事会议，届时谈判的事情呢就会变得很麻烦，因此呢现在是最好的达成妥协的时机。韩国这边的松动呢就使得日本的商团开始大量进入韩国。那到了1963年，在韩日本商社呢达到了40多家，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大型的会社。但是要想彻底的完成两国的建交谈判啊，还有非常多的困难。1963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主辱臣死啊，那主死臣要上香。日本首相池田和韩国总统朴正熙马上呢就赶到了美国哭丧。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新任总统约翰逊呢就拉着朴正熙，让他赶紧要和日本人达成妥协。紧接着10月25日，约翰逊呢又要求池田勇人尽快和韩国达成协议，并且呢在对外援助方面分担更大的责任。1964年1月18日，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访问日韩。1月29日，国务卿拉斯克也转了一圈日韩，为日韩会谈尽快达成妥协进行了斡旋。朴正熙和拉斯克呢发表共同声明，两人认为尽快使日韩达成妥协，不仅对日韩两国有利，而且呢也是对全体自由世界利益的贡献。而美国呢还保证啊，美国在对韩军事经济援助上的基本政策不受日韩邦交正常化的影响。那也就是说，美国呢还是照着之前的数给韩国钱，而韩国呢还能再白拿日本一笔钱。哎，这买卖韩国赚了呀。 那然而日韩之间的谈判呢还是非常艰难，那有太多的妥协无法达成。那这个时候日韩关系最大的推手中国终于看不下去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日韩谈判猛然加速。12月新一轮的日韩会谈在东京举行。1965年1月韩国总理丁一泉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欧洲会谈。2月丁一泉呢又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就日韩协定进行会谈。最终在1965年2月20日日韩草签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案，让美国总统约翰逊啊大赞朴正熙。为什么美国要赞朴正熙呢？因为韩国同意一次性解决受害者索赔问题，放弃索赔权，接受经济合作，在渔业上呢又对日本做出了让步，还大量的开放了韩国市场给日本。因此呢韩国人呢就觉得这一波妥协啊吃了大亏。一直到今天呢就很多韩国人啊还是不肯承认这个条约。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这么多年来还一直问日本要赔偿的原因。1965年6月22日日韩终于建交。那好了，说了这么多啊，简单的总结下呢，就是日韩建交主导者呢是美国，最重要的推动者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样的，韩国总统对着日本国旗大鞠躬啊，最重要的推动者呢则是川普、拜登和习近平。怪尹锡悦的朋友啊，就实在是有点无厘头，他有什么资格决定日韩关系呢？